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655回。行雷击毁眼前的这具傀儡之后，并没有再动手干什么，而是眉头一皱，四下扫了一眼。只见祭坛上还能活动的傀儡只剩下几具而已，看来呀，此阵被破就是眼前的事情了。他正这么想着，忽然脑中的银月丝毫征兆没有的一声娇呼，随即发出阵阵的低呼，仿佛呢极为痛苦的样子。这让韩立一惊，不禁传音问道：“哎，怎么回事？银月，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吗？”韩立的声音中略有一丝关切之意：“不要紧，宫殿中的东西好像醒了。”给我的感觉非常的奇特，好像很熟悉很重要的样子。哎呀，不， 我的头好疼。银月勉强只说了几句，就忍不住的继续呻吟了起来。韩立听到这话，心中一凛，忙朝法阵中的宫殿望去。此建筑从外面看起来和刚才一样，并没有发生什么异常。他心里正在困惑，正想啊再追问一下银月，一股惊人的灵压忽然从宫殿中冲天而起，接着是轰隆隆一声巨响啊，一道黄光从屋顶破裂射出啊，随即呢化为了一只黄色大手，直奔80尺是狠狠抓去。这一幕啊，让宫殿外的修士都是一惊，有几个直接惊呼出口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声娇笑也从宫殿中传出，随即呢80尺附近的空间骤然波动，一个披头散发的人影竟鬼魅般的浮现而出。此人刚一现形，一张口，一道手臂粗的光柱脱口喷出，犹如雷鸣的一闪即逝，那只黄色手就被此光轻易的洞穿而过。一声凄厉的惨叫传出啊，大手迅速的消溃不见，随即一个被黄光包裹的人影浮现而出，并慌忙的向后倒射出去。披头散发之人一声轻笑，身形一闪啊，他就飞出了10丈之远，瞬间追到了那个人跟前。黄光中的修士大惊，张口啊，一道血剑喷出，此精血所化攻击奇快无比，但那个人呢只是身形一晃，血剑如同打在幻影之上般洞穿身体而过，而散发之人一只手臂仿佛轻轻动了一下，一声凄厉的惨叫马上从黄光修士口中传出，随即呢也不知道是施展了什么秘术，一下子化为了一股黄霞四散飞射开来呀，随即又在远远的另一端重新凝聚为人形。只是此刻的他面容苍白，浑身血迹斑斑，前胸数道长长的爪痕，一只手臂更是不翼而飞，如同丧家犬一般狼狈异常啊。七叔，法阵外一名道姑打扮的叶家修士一看清楚此人面目之后，难以置信的一声惊呼啊，这位凄惨无比的断臂之人竟是叶家的七叔，辈分最高的那位大头怪人。这一下子几名叶家修士都一惊非小啊，白袍如生也脸色大变。韩立呢和徐大仙师等人虽然说不知道这大头怪人的具体身份，但是神识扫过之后，元婴后期的修为却都能感应得到，如此一来他们心中的骇然绝不比叶家的人小到哪里去。韩立朝那鬼魅般的人看了一眼，只见这个人呐、一身蓝袍，服饰装扮分明是独圣门修士的样子，虽然散发遮挡没有办法看清面容，但从身材来看却似乎是独圣门大长老。但他刚才没有听错的话，分明从这个人口中出来的是年轻女子的声音， 这可实在是太诡异了。若不是在场的修士个个神通飞晓，并且啊，八灵尺就在眼前，行李绝对会扭头就走。对不知名的危险，他一向是避而远之的。其他的修士也看出了蹊跷之处，纷纷的用惊疑的目光瞅向了此人。这个人呢，竟然能将一位元婴后期修士都逼到如此凄凉，难道他是化神期的修士不成？这个念头在众人心中一转之后，人人都是心中一惊啊。神秘人见大头怪人侥幸逃脱掉了，冷笑一声，并没有再追，而是朝法阵外的诸位修士看了一眼。此人目光冰寒刺骨啊，被接触之人呢，犹如被尖锥重击一般，人人面色微变。叶家的那名老道姑和化仙宗的秀丽女子修为最弱，更是身形一晃，不禁后退两步，重新站稳了。韩立暗叫不好，蓝芒一闪，急忙调动了明清灵木加以抵挡，但是被对方目光扫过之后，仍然觉得浑身一寒，犹如身处严冬一般呐。他脸色有些发白了。嗯，你是？这神秘人又传出女子的声音，目光骤然一转，竟又回到了韩立身上，不再挪移开了。他仿佛见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韩立腰间的某只灵兽带一动，忽然一道白光从带口中射出，一个翻转呢，一只银白小狐落在了韩立身前。此灵兽毫不犹豫的往上一个打滚，就在一团银光中化为一名年轻的少妇，一身白袍，貌若天仙，正是银月借助妖狐之体幻化出的形态。哼，果然是你。神秘人啊，一见银月身形一震，用女声冷冷说道，然后一扬头颅，覆盖面部的头发向两边分去，露出了此人的真面目。花天琪，四周人群一阵骚动，有人叫出了这个人的名字。这神秘人满脸皱纹，不是花天琪还能是谁呢？只是奇怪的是啊，他容颜微变，但是一对瞳孔却变成了翠绿的妖异颜色，并一动不动地盯着银月，脸上现出了古怪的神色。见到这么诡异的情形，其他人也下意识地沉默下来。以这些人的丰富阅历，如何不知道花天琪的身上出了什么事儿啊？哼，这分明是被什么东西附身了吗？这些人心中一凛之下，纷纷暗自猜测此人的身份。趁这个机会，大头怪人急忙悄然后退，拉开了和花天琪的距离，同时呢，急忙吞下了一粒丹药，并掏出数张符贴在了断臂之处。顿时啊，一阵白光亮起之后，伤口马上收缩复合恢复。然后他这才一抬头，脸色铁青的重新望向了花天琪。看着眼前的情形，双目也半眯了起来，此时是心念急转啊。看样子，这位大概就是召唤银月到此的东西了，只是不知道他和银月是什么关系，是敌是友呢？雪玲，许多年前你就应该找到这里的，没有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才来到这里。不过你的气息怎么变得如此弱小，还寄身在四瞳妖狐这种妖兽身上了？不觉得犹如我们银月天狼的身份吗？花天琪脸上一色一收，淡然说道。银月抬起纤纤细手，捋了一下额前的青丝，默然片刻，才用一种不太肯定的语气说道：你是玲珑？花天琪听到这话，目中一色一闪， 凝望了银月一会儿之后，突然发出了咯咯的娇笑声。真没想到，我们狼族第一大美女天魁神狼的宠妃竟然会失忆了。我早就应该想到了，当年元煞圣祖分身将你元神逼离的肉身，你的神识怎么可能还保持完好如初呢？我的好妹妹，我可不是玲珑，而是龙梦。此人的明明是男人的身体和面容，笑声却异常的妩媚，让人实在感到是恐怖无比啊。韩立呢却眉头一皱，心中隐隐的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。虽然还没有明白此女和银月的关系，但是听刚才的言语，竟隐隐的对银月遭遇是一副幸灾乐祸的意思。银月则眉头紧锁，一面盯着花天琪，玉容阴晴不定，仿佛着对方的话语让他想起了一些什么。你的话让我记起了一些往事，但是还有许多有些模糊不清。但是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你应该是我应该是你吧。银月红唇一动，镇定地说道。
哼，看来你还能记起一些事情。的确，你我本是同一人，你我合起来才是一个叫玲珑的人。当初他为了应付那千年雷劫，被逼修炼我们银月族的无上秘术，结果半途出了差错，硬生生的将精魂一分为二，化为了你我两个独立的元神。只不过以前你元神比较强大，身体自然以你为主，我受你压迫，不得不长时间处于沉睡当中而已。但是现在情形却正好相反，你元神衰弱到如此可怜，我举手就能将你灭掉的。
花天琪的声音骤然的阴寒了下来。音乐闻言神色一紧，但是随即又恢复如常。虽然我记得事情不多，但是嗜血魂印却还记得清楚。你杀不了我的，若是我真的形神俱灭，你也好不到哪里去。银月竟冷静异常地说道。一听银月这话，花天琪脸色一沉呢，双目蓦然绿芒大放。银月呢马上随之一声低呼，身子一颤，竟被一个无形的巨力硬生生地击飞出去。韩立嘴唇一抿，不加思索地反手一抓，顿时一只青色光手在银月身后浮现，一把将银月身体捞在了手中，然后这才轻轻地放下。一见此景啊，花天齐一愣，随即呢就勃然大怒，目光一转，竟立刻瞪向了韩立。他暗叫一声不好啊，韩立不及多想，一抬手，元刚盾立刻巨大化后挡在了身前。轰的一声巨响，银盾表面是银光狂闪，整个盾面一下子挖陷数寸下去，留下了一大块清晰异常的凹痕。韩立看到此倒吸了口凉气呀。附近的其他修士原来对花天琪和银月的对话都是一头雾水，但是一见此景同样是一阵骚动啊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那银翅夜叉和狮禽兽二妖，自从花天琪现身之后，就面带困惑之色。当听到了玲珑和雪玲称呼之后，瞬间露出了惊惧之色。这二妖竟似乎知道一些这两个称呼的来历似的，互相之间打了个招呼，竟开始呢悄悄地往传送阵的方向退去。花天琪见一击没有奏效，显然他有些意外啊，轻蔑的一哼之后就想再次出手，
但是他马上想起了什么，瞅了一眼韩立，又瞅了瞅这银月，忽然轻笑了起来。谢灵，你的气息在这个人身上如此浓重，而你刚才又从此人的灵兽袋中出来，怎么，莫非你已经成了此人的灵兽不成？就算如此，那又怎样？银月闻言，玉容上阴霾之色闪过，冷冷回答：哼，没什么，若是如此的话，那我可要恭喜此人了，能将妖王妃收为灵兽，恐怕就是灵界三皇也不敢如此妄想吧。花天启一阵娇笑之后，不怀好意地说道。银月身形重新站稳之后，脸色苍白，但是望了花天启一眼之后，嘴角忽然露出了一丝讥讽。你是我，我也是你，若是让那人知道此事，你以为你的处境能好到哪里去？况且虽然那个人娶得了玲珑，但他宠爱最多的还是我。不要忘了，当年是谁帮我将你压制住，并强行让你在体内沉睡的？一听银月这话呀，花天琪的脸上笑容一脸，双目忽然露出一股煞气来，但是随即冷笑一声，一分手啊，单手猛然朝法阵外某处轻轻一按，轰的一声巨响啊，只见众人进来的白色传送阵忽然之间崩溃坍塌呀，原地竟露出了一个丈许深的大坑出来。正悄然退到传送阵附近的银翅夜叉和狮禽兽见此，顿时面色大变，身形一顿，不得不停下了脚步。你们两个想去哪儿啊？一个和当年的空玄丹师一模一样，但身上却有如此浓厚的湿气，另一个虽然说形态变化了不少，但是本妃还是有印象的，是空玄丹师当年饲养的那头灵兽不假。我没记错的话，空玄丹师在我被封印前就陨落许久了，看来你是他遗留的肉躯修炼通灵，竟然还在修炼，已经到了银翅夜叉的境界，我说的没有错吧？花天琪盯着银翅夜叉冷冷地说道。没想到玲珑仙子竟这么就认出了我二人的来历，哎，说起来，我当年也算是和仙子有过数面之缘的。银翅夜叉脸上阴晴不定，但终究苦笑一声作答呀。和我有一面之缘的是你的前身，不是你。倒是这只狮禽兽，当年只不过是七级灵兽而已，在这儿竟也进阶到了十级妖兽，看来即使回到灵界也足以有立足之地了呀。不管怎么说，我还记得仙子当年的绝世风姿，仙子将这传送阵击毁到底是何用意呀？被看破了来历，这银翅夜叉呢反而镇定了下来。没什么，那么既然来了就不要急着走啊，本妃说不定还要借助你二人之力呢。花天琪轻描淡写地说道。银翅夜叉一听这话，脸色阴沉了下来。虽然说此妖根本不想留在此处，但那传送阵既然被毁了，想另找出路就不是一时半刻的功夫。眼珠略微一转之后，也就暂时沉默了下来。花天琪见此，不再理会二妖，目光呢朝徐大仙师和几位叶家修士扫了一眼，嘴角一翘，冷笑了起来。好，很好，没有想到有这么多人类修士到达此地，而且修为还个个不弱。不管前辈在灵界是何显赫身份，又是如何附身在花道友身上， 我们叶家这次打开昆武山封印，只是为了通天灵宝而已。前辈只要肯将这八灵尺交给在下，叶家就可以助前辈脱离此塔。白袍儒生通过刚才的细听，隐隐的听明白了这位大概的来历，毅然决然的上前一步，恭敬的说道：徐某想说的话，想不到被叶道友抢先说了出来呀。徐大仙师闻言打了个哈哈，皮笑肉不笑的说道：这两个家伙都是老奸巨猾，看到了花天奇这妖妃刚才一出手就不可力敌，不禁都打起了拉拢的主意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656回。《凡人修仙传》第656回。花天奇目光一闪，毫不在乎的说道：八灵尺，好啊，你们谁有本事能收服此宝，尽管过来就是了，本妃绝不阻拦。听了这话，叶家大长老和徐大仙师都是一愣，然后惊讶的互相看了一眼。怎么让你们过来取宝又有一些害怕了啊？花天奇说完发出了讥讽的笑声，但是白袍儒生和徐大仙师却反而更不敢轻举妄动了。另一边的穆夫人自从这花天奇出现之后，脸上一直就露出了警惕异常的表情，此刻缩在袖中的玉手一动，竟悄然的从储物袋中取出了一物，动作是异常的小心，生怕这花天奇发现了似的。
既然前辈不想要此宝，那刚才老夫在下面收宝的时候为何出手拦阻我呀？
远远的躲在宫殿上空另一端的大头怪人忽然尖利的问道：
其他人取宝都可以，唯独你不行。
花天奇斜瞥了怪人一眼，淡然说道：
为什么？
怪人脸色一下子异常难看，斜瞥了一眼自己的断臂，狠狠的问道：
为什么？前不久你才见过元刹圣祖的分身吧？
什么元刹圣祖，我根本不知道。
大头怪人心中一凛，但口中决然否认。
虽然说你和此魔待在一起的时间很短，但是身上仍然沾染了一丝常人难见的魔气，我一眼就能看得出来。你不承认也无所谓，但是刚才你进入殿内之后，一见我的魂匣便生出了不利之心，这点没有错吧？要不是我俯身之人先前比你早一步将我惊醒，恐怕还真遭了你的毒手，竟敢用灭魂符对付我，你胆子可很大嘛。嗯，
花天奇目光绿芒一闪，声音一下子冰寒下来。白袍儒生听了这些话，心中一愣，随即嘴唇微动，急忙向怪人传音了几句，似乎想问一些什么，但是大头怪人却置若罔闻，沉着脸一语不发。白袍儒生顿时面沉似水。元刹圣祖是什么？是上古妖魔吗？这一次竟然是韩立忽然开口了。
元刹圣祖，
花天奇脸色微变，但是随即冷笑着仰首望天，并没有马上回答韩立的问题。韩立眉头微微一皱，直觉告诉他 那天南古魔会出现在昆吾山，恐怕就是和这个元刹圣祖大有关系的。人人暗自思量不停，一时之间呢，此地竟陷入了沉寂之中。但是片刻之后，一个女子清冷的声音响起：诸位道友不要上当了，此女根本不是什么上界妖妃，分明是那古魔圣祖化身变化来迷惑我等的。你等若是上前，真收走了上古修士用来镇压此魔的八灵尺，恐怕此魔真的就此脱困，到时候将为整个人界都带来一场大劫呀。说这话的竟然是化仙宗的穆夫人，此刻呢，她单手捧着一枚数寸大小的绿色玉玺，上面闪闪发光，竟浮现出一只尺许大小的五爪真龙的幻影。此真龙幻影面对花天齐张牙舞爪，暴怒异常，似乎见到了什么非常厌恶的东西的样子。化龙玺，花天齐一见此物脸色一变，不加思索的单手朝此女虚空一按，刺啦一声啊，一股仿佛撕破空间的巨力朝对方头顶压了下去。穆夫人一惊，急忙举起手中的玉玺，顿时一声龙吟从上面发出啊，龙影瞬间狂涨数倍，竟一射之下从宝物上飞出，直接迎上了空中的巨力。一声巨响，仿佛整个空间都是一震呐、啊！龙影和巨力发出一阵白光之后，竟同归于尽的消失了。而趁这个机会，穆夫人和身旁的秀丽女子同时一扬手，放出了金银两道光华出来，日月梭随之现形而出，二女身形一晃，就此钻入其内。这花天齐见此，双眉倒竖，一张口啊，一道银色的光柱朝灵梭一喷，一闪即逝的喷出。大出众人意外的一幕出现了，一只身披怪异鳞片的巨鹿幻形，突然丝毫征兆没有的在大阵中浮现，竟一张口啊，就将这个光柱吞入到了腹中，然后再一闪就不见了踪影，如同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，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八旗路，韩立心中一惊啊，急忙朝那八灵尺望去，只见原本在空中悬浮飘动的此尺，竟不知道什么时候微微颤抖起来，而随着这个颤抖啊，一圈圈七色灵光从尺上泛出，八只灵兽幻影也开始在灵光中清晰可见起来，此灵宝竟一副要被激发的样子。不好！花天齐一见此景，脸色突然一寒，随即周身银光一闪，竟二话不说的再次射入到了下面的宫殿当中。八灵尺蓦然发出了刺耳的嗡鸣之声，随后附近大阵也是灵光大放，地面一阵巨晃之后，竟裂开了九条裂缝，从里面轰隆隆的生出来另外九座祭坛出来。这九座祭坛足足是外面小祭坛的数倍大小，每一座上面还各有一柄金光灿灿的巨刃倒竖在那里，式样外形都和原先石傀儡手中的金刃一般无二，但是它们太大了，每一口都有十余丈之高，仿佛九根柱子一般，让人是望而生畏。九阵伏魔阵，一见这九座祭坛，白袍儒生一愣，顿时大叫一声。韩立见势不妙啊，早已经一把抓住银月的手臂，带其倒射退后。一听叶家大长老的这话，脑中灵光一闪，似乎觉得哎，好像是在哪儿啊听说过这个名字似的， 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细细思量此事，空间的一面在黑光闪动之中竟一下子塌陷了下来，无数股魔气就犹如同乌蟒一般从里面冒了出来。一阵得意的狂笑之声传出，嗖的一声，一个双头四臂的魔影在魔气中飞射而出，一顿之下就屹立在了半空当中。九口巨刃光华大放，从巨刃上各自朝空中射出了一道粗大的刀光，金光一大片，在出现的一瞬间几乎就遮蔽了半边的天空，朝着魔影狠狠压下。魔影口中大笑戛然而止，立刻惊惧地向后倒射而回，但是刀光蓦然一闪，一缕金光就诡异的一下子浮现在了魔影的头顶，狠狠的一掌而下，轰隆一声啊，金光魔气交织闪烁，一个妙曼无比的窈窕身影浮现在了魔影之前，伸出一根纤纤玉指抵住了此缕金光，砰的一声之后，金光竟然被此手指一弹而开，现出了一张似真似喜的面孔，竟是一名身穿黑裙、妩媚的如同不是凡间之人般的娇媚女子。银月一看到这张绝色面容，身形一颤呢，脸色可就苍白了起来。韩立目光却先落在了那双头四臂的魔影身上，他绝对不会看错，这妖魔正是从坠魔谷中逃出来的那只古魔。他体内的青竹风云剑一阵的低鸣，已经感应到了被收走的另外两口飞剑。至于这个古魔身边的那名妩媚异常的女子，仿佛柔弱的丝毫法力都没有，根本就看不出对方的修为境界。韩立倒吸了一口凉气啊，身形几晃之后，就带着银月到了九真伏魔大阵的另一边，然后这才放开了银月的手臂。一开始就默不作声的归零，则如影随形的紧跟身后，并忍不住多望了银月两眼，面露奇怪的神色。多谢主人。银月看了韩立一眼，面带复杂之色的轻声说道：“你多加小心。”韩立已经知道这银月的身份可大不一般呢，但还是眉头一皱，叮嘱了一句。银月点了点头，扭头望向对面的娇媚女子，脸上露出了惆怅的神色。徐大仙师和叶家众修士等人也都避到了法阵这边，互相之间虽然说警惕异常，但是表面上也均露出了两个人吃惊的表情。怎么回事？这两个人身上也有如此的魔气反应？一个难以置信的声音从那枚日月梭中传出，随即身形一晃，穆夫人的身形浮现在了瓷宝之上，手中呢捧着那化龙玺再次幻化而出的真龙之形。只是此刻的龙影面对对面的瓷女和古魔，反应比刚才面对花天齐时可是强烈了好几分呢、啊、甚至若不是穆夫人施法控制住宝物，龙影根本就可能自行飞射扑出。并不知道化龙玺来历的徐大仙师冷冷地看了穆夫人一眼，此刻他才不管什么魔气不魔气，眼前的情形如此的混乱，出现的魔物一个比一个的厉害，他已经有了撤退离开此地的心思。通天灵宝纵然动心，但也是你得有命来拿才行啊。如此这般想到，嘴唇轻动向一旁的天蓝圣女传音。结果呢，林银平眉头微皱，点了一下头。这位天蓝大仙师的目光开始飘忽不定，不停地朝四周寻觅着什么。与徐大仙师相反呢、啊、白袍如生见其他人大都被新出现的魔物吸引，一下子呢放松了对八灵尺的注意，
当即目光闪动了几下，朝叶家其他两个人呢使了个眼色，在这两个人的掩护之下，两手一掐诀，身形微微一晃，竟出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幻影，真身则神不知鬼不觉的隐匿了起来，不见了踪影。那银翅夜叉呀，一见新出现的女子的面容，有些傻眼了。若不是对方啊满身的魔气，而且此女的面容分明就是当年的玲珑仙子，但是刚才出手毁掉传送阵的那个人又是谁呢？哦，还有跟在韩立身旁的银月。银翅夜叉一阵的嘀咕，眼珠啊是转动不停，不知道心里边在打着什么算盘。化仙宗的穆夫人望着手中的化龙玺，脸色阴晴不定，忽然一跺足，竟又钻入了日月梭当中，然后这个灵梭一晃之下直接飞遁而入，转眼之间不见了踪影。
愚蠢，这里无论上还是空中都被这古修士施法禁制住了，到下面又有什么用啊？哼！
韩立身后的归灵冷笑一声，对穆夫人的行为似乎不屑一顾。
这可不一定啊，这两个女人很神秘，而且对这昆武山了解不少，说不定他们真的有办法破解开禁制的。
韩立却目光闪动地说道。此刻他想起了这个所谓的九针伏魔大阵，当年呀他看过的一本阵法典籍中曾经略微提到过的，虽然所讲不多，却将此法阵说成是人界辟邪退魔的第一等厉害的阵法。据说呀，当年上古大战的时候，人界修士曾经用此阵灭杀过不少的上古妖魔。想到这里，韩立呢忙凝神又望去，前面自从妙龄女子现身之后，九口巨大的金刃疯狂地喷射出无数金光，狂风暴雨一般的席卷而去，黑袍女子却风轻云淡的手指连弹，无论多么犀利多么凝厚的刀光，被其指尖一触之下，立刻如同草芥一般的一弹而开，让人看了是目瞪口呆呀。不过韩立骇然之余也看出来了，此女似乎还针对这个伏魔大阵有些忌惮，竟只是在法阵外部徘徊，并没有往法阵中贸然闯去，而且此女朝韩立等人淡淡的扫了一眼，就往宫殿中望去，目光最后落在了那件八灵尺上。这个时候的八灵尺啊，自从二魔现身之后就嗡鸣闪烁不停，附近浮现着银莲不但大了倍许，八只灵兽幻影更是清晰异常，仿佛实质化了一般呢。黑袍女子一扭，就和一旁的古魔低语了起来，声音是低不可闻，韩立根本听不到什么。音乐，这女子就是那位元刹圣祖的化身吗？韩立吐了一口气，忽然问了一句，不是此魔还能是谁呀？这个人是古魔圣祖一缕精魂所化，也是当年古魔入侵人界的三大统领之一，当年死在他手里边的古修士可以说是不计其数。看来银月啊记忆力真是恢复了不少，稍微一沉默之后就讲出了这元刹圣祖的来历。古魔圣祖的分魂，刚才听那个人说你的元神当初被逼离开躯体，难道这位古魔分魂现在用的身体是？韩立瞳孔蓝芒闪动一下，自然看出了黑袍女子的身体并非幻化而成，不禁问道，是我原先身体不假，虽然说不记得当初怎么会被对方附身，又化为气灵被搁置在虚天顶中，但他的身体的确是当年我和龙梦合用的肉身。 银月一咬牙，缓缓说道：嗯，你还有机会回来吧，毕竟你才是肉身的真正主人，不可能没有机会的。韩立望着对面表情木然的黑袍女子，神色一动：主人怎么了？难道忘了我已经施过灵魂吞噬了，再加上占据这妖狐之体这么久了，哪还有能力重新更换肉身？或许还真的有什么神通能重新做到这一点，但这绝不是人界功法能够做到的，必须是返回灵界的事情了。而且我神识受损，修为已经降到如此地步，连以前的功法也忘掉了大半，如何斗得过魔魂？除非……银月忽然迟疑地说道：除非什么？韩立可不肯轻易放过，除非我和龙梦联手，或许还有希望吧。但是你看他现在的情形，会为我做这件事吗？也许这边刚把魔魂逼出体内，他那边就立刻将我封印起来，好独占这个身体啊。韩立听了这个话也沉默了起来，他知道这件事情可不是那么简单的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657回。